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 SBS 中文普通话电台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来自 AHL 法律的郝奇宇律师呢，为您介绍澳大利亚的动物保护法。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向我们的法律专家呢现场咨询您碰到的和有疑问的任何法律问题。郝律师您早。
哎，早上好。
那么郝律师啊，在上周应该是墨尔本一位华裔男子呢涉嫌虐杀袋鼠的一个视频呢是在网络上被特别火的去传播。那么从这个案子来谈的话呢，您认为这个涉案男子可能触犯了哪些法律呢？
在澳洲是这样的，其实除了人道角度来说的话，其实从法律的角度它确实也触犯了比如说澳洲动物福利法呀，还有就是虐待动物法令。就比如说澳洲动物福利法嘛，其实它的法律的范围是很广的，它不仅从家禽啊、家畜啊、宠物啊，一直到正常的宠物饲养啊、动物饲养啊、动物展示啊，它都是有保护的。因为其实从澳大利亚人的角度来说，动物生来是享有很多权利的，而非人类去赐予它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在澳洲射杀袋鼠是合法的呀，为什么他这个举动会让引起大家这么多的民意上面的反应？其实是这样的，因为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墨尔本嘛，我们可以先说一下维州。维州从1986年他就开始有防止虐待动物的法令，然后尤其是像他这样残忍的射杀动物，其实已经严重的触犯了法律。
那么根据维州的法律的话，他会面临大概是一个什么范围的惩罚呢？如果是成立的话。
如果要是成立的话，他的罚金可能是在2万块到7万块不等，而且同时他可能会面临着2年到7年的监禁。
哦，这么长时间。
嗯。
那么就是我们在新闻报道中也看到了哈，说这个袋鼠呢是一个受保护的动物。那么哪些种类的动物是受这个法律保护的呢？
在澳洲法律是这样，因为澳洲呢，大家也都知道，随处可以见得到袋鼠，所以呢，澳洲的大部分政府呢，它都是允许大家猎杀袋鼠的。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就是猎杀的袋鼠只有4个品种，比如说红袋鼠、东部灰袋鼠、西部灰袋鼠和普通的大袋鼠。除了这4种袋鼠之外，其他的其实我们都是不可以去虐杀呀、猎杀呀，都是不可以的。
即使可以猎杀，但是就是说他在这个猎杀的方法应该是有严格规定的嘛，有些什么严格规定吗？
在澳洲是这样的，如果要是猎杀袋鼠的话，它一般要求是一定要一枪致命，或者如果要是你没有持枪，或者是你没有持枪资格证的话，但你至少也是要一击毙命，就是在动物死亡的过程中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它的痛苦。
如果一个猎人在狩猎的过程中，他的枪法不够准，比方说打到了腿部，没法一枪毙命的时候，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其实一般这种情况，因为在袋鼠受伤情况下，它的进攻力啊、防御力都是会减弱的，所以一般这种情况下，人是占主动优势。你需要在你尽可能的情况下争取，比如说再补一枪啊，或者是采取其他的行动，让它一次性的结束生命。
那么这个动物保护或者是动物福利法，它是在各个州层级有各自的法律，那么有全国范围内的立法吗？
其实目前澳洲是几乎没有国家级别的动物福利法令的，我们只能看到各个州。其实它的主要原因呢，也是因为各个州对待就是动物的这个态度还是很难达到一个标准，而且有一些像我们比如说比较知道的，像是就是土著居民他们在的一些地方，其实他们对动物的看法又是另外一样的，所以现在呢，一般就是会控制在比如说西澳啊、新州啊、维州啊，不同的州法定还是不一样的。
那么就是提醒我们日常的生活哈。
嗯，
那么日常生活中哪些行为会涉及到就是残忍的对待动物呢？
其实这方面的行为有很多，比如说最简单的，现在大部分人的家里都会有一些的小宠物，然后有一些人比如说宠物狗啊，宠物猫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大家可能经常会看到澳洲会有很多的鸟类，有时候会忍不住比如说想把它饲养在家呀，其实这些都是不可以的。然后如果要是你养了宠物狗宠物猫啊，你不可以遗弃它虐待它或者长期不给它食物啊。还有就是有时候大家比如说想带小宠物一起出去玩，想要长途的运输，那你给它的空间条件啊，食物啊，这些都是要达标的，否则的话其实很容易就容易触犯到动物福利法。
哦，那有些尤其是一些养小狗的时候，从小养起的时候不是要训练它吗？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体罚，其实这也是不行的，对吧？
嗯，对的。这边其实养小动物的时候，它一般比较倾向让你可以把小动物送到一个宠物学校，这样他们会相对更加规范的去规范小动物的日常生活，这样其实可以减少很多就是我们可能一是教育小动物教育的不恰当的一些方式啊，同时也可以很好的避免我们不小心的触犯这些动物的法令。
其实在路边走的时候，因为自然环境也比较不错嘛，因为在路边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小鸟好像是找不到自己妈妈了一样在路边躲着，如果你过去的时候它会追你，像这种情况你碰到这种小鸟你也不能自己去收养它，这时候该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要是大家觉得小动物比如说小鸟它可能受伤或者是觉得它很无助，我们其实可以告诉当地的动物保护协会，然后他们会派专门的人员，比如说如果要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小鸟腿啊受伤翅膀受伤，然后他们会有专门的动物宠物医生然后来对他们进行治疗。
好的，非常感谢郝律师的介绍。
嗯，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079323来向我们的法律专家郝律师来现场咨询您碰到的任何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首先这位是柳先生，柳先生您早。
哎，您早。
久等，您请讲。
你好，我想咨询个问题，是这样，我今年4月份我买了一辆新的 commercial vehicle。然后呢，4月份到7月份。我做了一次返厂维修，因为车里有很多他说我有缺机油，然后是安全气囊灯它也亮，他让我返厂维修。我返厂维修了，然后呢第二次维修了不到一个月，我拿回事不到一个月，然后呢现在又是机油灯亮， airbag 那个灯也亮，就是现在他们就说反正你这车在 under warranty 我才买了几个月嘛，你就过来返厂维修，是这样。我说你不能以这个名义来搪塞我，你这肯定是车有问题，我已经返厂两次了。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很不相信这个车，而且还有一次很严重的是什么呢，我有一次去机场的路上，这个车就是全部熄火熄掉了，车已经 engine 就没有 running 了，就车子停在那里，是非常危险的。我跟他们说，他们说我们把车拿到车行里，插上电脑没有查出任何的问题来。我觉得他们现在给我这个解释，我非常非常不能接受。而且现在这个车面临着第三次返厂。
那么柳先生，请问您现在有些哪些诉求呢？就是
现在事情就是说，我现在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个车维修好，或者是我能不能要求他给我一辆相同的车，我要 refund 这个车或者怎么样？
郝律师，
因为现在这个车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知道，郝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您购买这个车之后嘛，它一般其实是会给你一个就是像一个保证书，或者是一个你每次返厂之后它会给你一个维修单的一个 paperwork， 你可以根据上面看一下它有没有保证你多少个月之内车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像您说的，在您第一次4月到7月维修的时候不到一个月就又第二次返厂然后继续维修，其实在这个程度上就证明它的第一次维修是有问题的。你可以看它当时给你的一个报告，如果要是他报告上面说这些车的机能是好的话，你完全可以提出你没有给我修好，要么是你车自身的问题，要么是你们维修的问题，你需要对我负责。然后像您说在机场的路上嘛，就是他们认为哦，我连接车都是没有问题，然后你莫名其妙就跟我说一个你在机场的路上你的车发现一些问题，我建议您下次这样您可以及时的拍照留证，然后如果您的身边要是有人的话，你可以就是让他也知晓这件事情，然后这样的话等您下次再去比如说汽车维修厂或者是您当时买车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有可以提供足够的证据，然后来跟他去 argue 说你要么给我换一个同等价位同等质量的好的车， 或者是你给我维修好，不要再让我出现问题。而且同时，就比如说，因为您是商业用车嘛，您每次如果车有问题，然后维修可能会给您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或者给您的工作带来很多不便，您也需要跟他说清楚，说如果你要是不修好的话，你需要去赔偿我这部分的经济损失。
嗯，李先生。
对，那我现在我可以，就是因为我现在面临着第三次返厂，因为我的这个 engine oil 这个灯又开始亮 ，airbag 灯那天也是亮了一下，就是我现在就是我上个周已经打电话给他们这个车行悉尼澳洲总公司，他们说会调查会落实这个事情，就是我现在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现在我要等你们总部来给我一个答复，现在这个车我已经没有办法放心的开上这个车。我是买的新车 brand new，
那么您现在呢可能就是需要跟他们车厂那边，就是跟郝律师说的一样，去跟他们协商，看这个协商可不可以。如果就是如果就是协商不行的话，然后再通过可能法律途径也好，或者是投诉的途径也好来处理。
那如果就不行，我也可以通过咱们 fair treating 来进行这么一样的投诉是吗？
嗯，是可以的，您可以去到时候去投诉，然后拿着您每次维修好的那些报告，然后来证明这个车其实应该是在好的状态，但是他们却没有像承诺一样的把您的车给修好。
嗯，
好的，谢谢你啊。
好，谢谢您。那么接下来就听另外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是万女士的电话。万女士您早。
好，律师你好。主持人好。
您请讲。
问很简单，我在几年以前写过一份遗嘱，现在几年以后有一点小，我这个遗嘱是在律师事务所写的。在几年以后呢，情况有一小小的改变，听说我只要有两个见证人见证，这个见证人跟受益人没有关系的也能生效，有这句话吗？
嗯，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您现在想更改遗嘱或者是想重新立遗嘱的话，您只需要在您现在想，如果您要是可以联系到您原来的律师行对遗嘱进行更改，这个是一种方案。另外一种方案是您可以找一家新的律师行，然后跟他说我这份遗嘱才会是最终的遗嘱，上面加一个条款说我这一份是最终遗嘱，以前所有的都是取消作废掉的，然后这样的话您起草好之后有见证人签字，这份遗嘱将会成为您最后的而且是一定会生效的遗嘱。
我的问题就是想通过律师事务所，因为又要作废了嘛，我就把我的亲戚朋友两位见证人见证一下这个小小的改动，这样生效不生效？
我建议您还是找律师见证一下，因为是这样，如果要是您原来的遗嘱他的受益人没有在您新的遗嘱上面，他完全可以说您可能因为年纪大或者是精神状态不是很好的情况下，然后找了两个朋友来去见证的这一份遗嘱，他可以说这一份遗嘱的效力其实是有待估计的，所以很有可能是最终还是会按照原来有律师见证那个遗嘱去执行。
万女士，
假如受益人不变呢，那个两个见证人这份遗嘱生效吗？
受益人不变其实这个影响不大，主要是要看他们得到的权利，就是他们最后的受益额是否有变化。
假如变化没有大变化呢，可以两个见证人生效不生效？
签字完之后它可以会是生效的，但是如果这一份遗嘱要是最终大家有争议，而比如说闹到法院是完全可以说因为没有律师的见证这一份是无效的。
好的，
谢谢。
好，谢谢万女士。接下来我们接听另外一位听众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323来向我们的律师进行现场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是张先生。张先生您早。
哎，你好。
您请讲。
律师，我有一个商业房出租给了便利店。租约呢是5年加5年加5年，一共15年。现在呢第一个5年已经结束了，正在进入第二个5年。那我和租客已经通过书面形式双方决定原租约的具体条款完全不变，租期长度也不延长，就是继续执行那剩下的2个5年。 请问大律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双方五年前签订的，通过律师签订的原来租约是否继续有效？那么我们呢，这样自然延续总共15年的租约，在法律上可以吧？因为我们双方都想省下钱，因为我租请了那个重新做一个 renew 呢，那么我也要出钱，他也要出钱，我去问这个问题，谢谢。
嗯，好的，我明白，这一般是属于商业租赁，然后当时您原来的合同的时候，肯定是您找了委托律师，然后他也找了委托律师，双方签的这一份租赁合同。
对。
然后一般呢，商业租赁的话，它都是5年加5年，或者是加几年，因为它是有一个可选择嘛，就比如说，
对，
您愿意继续的 optional 的再延续的这5年，既然你们。房东和房客双方都已经书面的认可可以继续续租的话，你们其实如果要是不想再从法律的角度去确认你们这个租约继续去运行的话，我建议您就是在保护您的角度，也是保护您租客的角度，你们可以书面，比如说双方先起草一个，就是你们两个人比较简单一点的书面，然后写清楚说我愿意继续的去延续这个5年，然后所有的条款都遵循以前的租赁合同中，
对，
然后双方签字，最好能找见证人见证两个人签字，这样的话，除非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争议，否则这一份合同是可以继续履行的。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就是我们就是我找这个租客呢，就是我写好以后我们双方都是说好的，就是所有的条款完全不变，
嗯，
那么就是我们两个都是，比如说写好以后再找两个见证人，
嗯，
那么签上，如果万一有什么东西嘛，以原来的这个租约为基，在那个估计双方也不会能。好的好的，
嗯，
好，
谢谢你啊，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的提问，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您早，
早，徐先生，
你好，
请讲，
是不是任何问题都可以问？
嗯，只要跟法律相关的。
啊，对，最近那个我看那个电台播了很多这个关于议员的双国籍问题。
嗯，
我听了以后有很多法律疑问，想问一下，能不能解答？啊，这个第一个问题是违宪是不是违法？
嗯。
啊，第二个问题是议员他上诉高院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高院他能不能修改这个宪法？然后这个高院这次的判决，对今后的这些议员的行为，他有没有一个这个好像法律上面作为一个先例这样一个结果？就这三个问题。
嗯，行，好的，那我一个一个给您解答。第一个呢，违宪是否是违法，它是的，因为违宪呢，它的全称就是违反了宪法。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呢，宪法是至高无上的，所以的话，宪法是一切法律基础，比如说我们公民授予的最基本的一些权利都是会从宪法上面来提供的。然后像就是比如说议员你不可以双国籍制，这都属于最基本的法，所以它都是在宪法中规定的。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呢，说他是否可以上诉到高院，是可以的。在澳大利亚的法律体系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正常起诉，你可以从基层法院，或者是可能因为你的标的额或诉求不一样，然后可能从中级法院开始起诉。然后如果要是您对判决有异议的话，您是可以上诉，一般上诉呢是上诉到您当时起诉法院的上一级法院，所以它是完全可以上诉到高院的。然后高院呢，就是比如就是澳洲的最高级别的法院嘛，然后就是堪培拉那个 High Court， 然后他的法院，如果因为我同时还需要给您科普一下，就是针对您的第三个问题是这样的，在澳大利亚呢，他的法律体系跟中国的不太一样，他是三条法系并行，因为他是英美法系嘛，所以他是有判例法、成文法和横平法。然后像您说的，如果高院做出了判决，他是属于走的是判例法的这一个法系，如果他的判决是确实是很有代表意义，或者是针对以前没有说过的一个课题，然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的话，他是会被收到判例法里面的。然后以后再有相似的问题呢，我们是完全可以依照着以前的这个判例的判决来成为我们以后案子去可以去 argue 去辩论的理论依据。
嗯，好的，徐先生，不知道你听明白没有？
啊，谢谢。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接听另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是龚女士，久等龚女士。
哎，您好，主持人
好。哎，您好，您请讲。
您好，我就问一个简单的这个入籍问题。我因为现在好像有新法，就入籍必须住满四年以后才能居家，住满四年以后，那么这个法律是，就是它的界限是什么？就从哪天开始的？比方说你去年，因为他如果说现在实施，那去年你拿到 PR 的人是不是受到影响？
嗯
嗯，好，是这样的。首先呢，我需要知道您是通过哪一种方式拿到 PR， 因为现在就是各种签证它的种类还是比较多。然后像您说的，如果是四年入籍，一般有可能是会是配偶签，所以我需要您知晓一下，我需要知晓一下您的。
啊，我是雇主，那个雇主提名186直接移民的。
嗯，是这样。嗯，
啊，就直接就一步到位的，不是什么457转的。
哦，好，如果要是一步到位的话，一般是从给您收到就是移民局给您发的那个确认的那封信的时候开始，然后开始计算您是需要待满四年。
嗯。
哦，也就是说，你这个四年这个法律的实施。是从现在开始还是就是没有时效的？以前的也算，就这个意思吧。
嗯，他一般是这样，就是如果要是从法院开始实施起，然后你所有这些就是还没有拿到身份的这些人就是开始适用，但是他有一些例外，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会说哪几种可能不会适用这个法律，如果像我们不在他排除的这个范围内，我们就需要的。
啊，那也就是说，比方说我是两年前拿的 PR， 那也没有，反正是不符合那个入籍要求，目前不符合入籍要求，就得从那天起，算过来四年，是不是这意思？
对，但是您的以前两年还是算，就您需要再等一下。嗯
嗯。
啊，那是这个意思，是吧？
嗯、
好的，
谢谢您啊，
好，谢谢龚女士。
谢谢。
那么好律师哈，还是回到我们之前谈论的这个话题，就是有些人有些习惯嘛，比方说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说，哎，我自己买了一只活鸡回来自己杀的话会不会违法？
嗯，这个其实也是有可能会造成违法。我相信就是比较关注新闻的一些朋友会知道，之前有一个华人餐厅，它是因为屠杀龙虾的方式不同，结果最终被人给举报，而且还有了罚款。还是回到我刚才跟您说的，就是虐待动物的法令嘛，它也是有说，就比如说即使是我们是为了食物，就是为了获取食物，或者是运输，或者是屠宰动物的期间，我们也要以最人道的方式来杀死这个动物。像因为各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像我们在中国、日本可能会比较享受动物它还是跳跃的那种状态，但是在澳洲这边是不可以的。
如果就是说发现了虐待动物的一个行为，如普通市民或者是民众可以向哪些机构去举报呢？
如果要发现这种行为呢，一般大家就是可以去自己就近的 council， 你会查得到，它会有专门的保护动物的协会，然后您可以去那里去举报。同时或者呢，你也可以去皇家动物保护协会，然后他们呢就是比较权威的，然后您也是可以进行举报。
那么像这个皇家动物保护协会，它的都能有哪些权责呢？
嗯，他们是这样的，他们是可以保护动物，然后同时对于大家一些觉得会伤害到动物的一些行为，他是有权利对你进行起诉罚款。他虽然没有权利罚款，但是他可以把你的行为来递交到法院去起诉，或者是找到相关部门来直接对你进行严惩。
嗯，那么此前呢也有新闻报道，就是澳大利亚在出口活牛的时候，
嗯，
应该是出口到越南，因为这个屠宰的方式不一样，他们是拿一个锤子来屠宰的，当时呢还引起了一个很大的风波哈。
嗯，
那么就是在正常的这个屠宰场去屠宰的话，它这个屠宰的要求有什么严格规定吗？
嗯，它屠宰的要求以前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规定，是说从伦理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要求为自己消费目的而杀死的任何动物都以人道方式去杀死，所以我们一定要是减轻动物的痛苦，虽然我们是为了自己的消费。
好的，非常感谢郝琦宇律师做客我们今天早上的现场说法节目。那么也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以上呢就是两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我是刘俊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7点到9点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